弟兄姊妹平安，非常好。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有我们一年一度的布道会。我们知道在圣诞节期间布道呢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圣诞节是大家都知道西方有这样一个节日，而且名正言顺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教堂里庆祝，并且能够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盼望着我们这个星期里面，纵使我们当中我们最软弱最懒惰的基督徒也不能坐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我们有休息的时间，但是不是这个星期，这个星期是全民皆兵的，这个星期是每一个基督徒要跟我们耶稣基督要交账的时间。我们不要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为了教会，是为了某某的机构，不是。上帝要问我们，我们今年里边，我们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跟随的救主，我们做了什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你的邀请，哪怕是您的祷告，我盼望上帝借着你的再一次的起来，能够复兴神的教会。我们这几个星期里面，我们都讲到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先传给犹太人，后来是给希利底人。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上个星期欧牧师也跟我们提到，愿你们平安。耶稣的嘴里，耶稣的心里非常的盼望着这世界上真正有平安的日子是落在那些信他的人中间。我们今天也是继续的把耶稣心里他真正想给我们的话能够放在大家的中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间，我们会立刻的发现到刚才读的圣经里的一边，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没有信的人，他形容这是基督教的精神，在信的人当中，我们说这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好多人都说当信了耶稣基督越久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身边的朋友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但是信主不信主的，或者说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越来越少，好像仿佛我们身边里面再找不到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耶稣在世只有3年的时间，在巴勒斯坦那里工作，在那里传福音，最后要钉十字架，死了，第三天也复活。耶稣只有3年的时间，他知道他自己的行程非常的紧凑，他不会再等人到他的面前，大家排队，大家挂号来他的面前。他仿佛觉得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仅仅3年的时间，他唯有主动的走遍各城各乡，这个好信息才能够对上帝负责。所以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一股非常主动的，非常愿意去接纳的，非常愿意去接触那些没有相信的人，还不明白上帝福音的人。耶稣基督盼望着，耶稣基督急迫的，耶稣基督带有所有的爱心、能力与怜悯的心走到人群的中间，盼望着他接触每一个人的当中，他们都能够了解这个上帝是爱他们，而且有一个救恩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今天是不是我们自己心中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不知道别人看到我们国语滑稽，我们国语这个城北国语堂的时间，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一群有动力而主动有爱心的这群的基督徒？我们越信上帝，不是越离开人群，我们越追求，不是越离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无论任何的光景中间，我们越信神，我们当然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要积极的进到这个人群的中间。我不知道今天带着怎么样的身体大家来到，这个是一个 flu season， 多多少少我们大家都可能会交叉感染，大家的身体要保重，好好的休息，多喝水。 Flu season， 传染感冒，只要你敢传，别人可能就会有机会得到。你不让人家传，传不到别人，你自己要隔离。我想这个是很好的提醒。我们现在传的不是感冒菌，我们现在传的不是病毒，我们现在是传的是传福音，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我们要怎么样追求，以至于我们成为光，成为盐。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是世间的光，你们是世间的盐。换句话说，这一群门徒如果真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就是光，他就是盐，他是有高度传染性的一群人。这群人只要走到另一群人的中间，原本那些人是很失望的，原本那些人是没有盼望的，原本那些人在斗争的，但是因为基督徒进到他们的里面，开始传染了福音，开始了影响了他们，把他们心中的结打开，把他们那种的紧张的精神能够放下来。如果我们是真正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基督徒，我们理应该进到人群的中间，而这群人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群人是不一样。有三种的基督徒，第一种的基督徒就是这些的基督徒进入这个还没有信的人群中间，这群人改变了，变亮了，变喜乐了，变有能力了，有盼望了，这群叫成熟的基督徒，或者是满有圣灵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属于第一种还有第二种的基督徒？第二种的基督徒就是进入这个人群中间，进去之后跟出来，这群人是没有改变，完全一样的。基督徒已经到了，基督徒已经跟他们有接触了，但这群还没有相信上帝的人，他完全没有改变，这是第二种的基督徒。这种可能就比较退后，比较老，不冷不热，比较冷淡的基督徒。还有第三种叫血气的基督徒，这个是最不好，我们最不要学的。当你进到这个人群，当你进到这个教室的时间，原本安安静静的，因为你到的时候彼此的纷争，彼此的埋怨，彼此的殴打，可能原本你要进去的这群人他快信耶稣了，反而因为你的缘故重新要读，从怀疑到信仰，搞得最后街老师都抓头了，怎么搞的？明明我教好了，为什么接触了这个基督徒之后他反而不相信呢？有时候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眼睛，他们听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看到这群人他有这样的表现？求上帝怜悯我们。耶稣自己说，他说他是走遍了各城各乡，走遍了，耶稣是积极的，赶紧时间，主动的接触人群，到了那些没有信的人中间去传福音，因为他本身就是光，就是盐，信他的人也是光，是盐。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自己身上也带着改变的能力，我们相信我们走进一个人群的中间，那个人群一定是不再一样。感冒都可以传那么直接，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到底的生命，我们的影响力到底留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求帮助，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星期多走动。无论我们在亲戚朋友，我们打电话，我们在邻舍当中，我们拜访，我们在超市里面去买菜，但愿我们见到人的时间我们多笑笑，我们说圣诞快乐。我们是成美教会的，这个星期有个非常重要的聚会想邀请你参加，愿上帝赐福你，我们影响他们。或许他那一天，或许他的人生就因为那一刻，就因为布道会完全的被点燃起来，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积极的走动，能够在这个社区当中人群的中间来点灯。耶稣基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句话是耶稣的工作，基督徒也要服事，也要工作，但是我们不光在嘴里的工作。耶稣基督是的，他在会堂里面，就是犹太人在平时的生活中间，他们爱聚集的地方。我们据资料我们都知道，会堂除了是教导的地方，也是社会福利的地方。我们还知道有些人做研究，他们知道这个会堂当中有一个房间，他们有物资比较丰富、金钱比较丰富的犹太人，他们在一个暗暗的房间当中，他们把一些的财品、再把一些的财物、把一些的日用品放走了就走了，可能没有人知道他。这方面是给的，有方面有需要的人也进到这个黑黑的房间的中间，他们知道也在那里按着他们所需要的去拿。这个会堂相当有意思，相当有意思。会堂不光是一个讲传讲话语或教导的地方，它更加是一个神爱的表达的一个地方。耶稣在那里教训他们，教导的工作，也宣讲天国的福音，带着能力宣告，因为耶稣本身就是那个福音。他说上帝的福音已经来到了，你们每个人最终极的问题，耶稣基督可以回答了。所以他没有解释，他是宣告，药已经到了，医生到了，最新的这种医疗已经到了，你们这些患者，你们这些灵魂的失丧的迷失的人有救了，救兵到了，是一个宣告。耶稣基督就带着那样的激情，那样的爱，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但是耶稣基督的服事不停留在他的话语中间。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你们爱人的时间，你们彼此相爱，不要光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耶稣基督又教导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除了我们在传福音用自己的嘴去讲的时间，有没有实际的对人们他所需要的我们有所付出？我们所留下的在印象当中，除了他们说有一些基督徒说了一些事情觉得很有道理，发可能也很扎心，但是有没有留在他们生命的痕迹中间，他们所需要的有一群人去关心，甚至付出，甚至帮助到他们？耶稣基督的服事不停留在言语上面，他有更深的行为上，按照当时他们所需要的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服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最主要的是传福音，那是主要的，次要的就是医治。有人做一些圣经的研究，耶稣他的工作当中，除了他传讲的话语里面相当有权柄，就是那些当时非常有学问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不是一般人，那是能把整个旧约圣经都能背下来的，这帮人都能背下来这样的，而且他们是通读这个的旧约，但是他们却不及一个好像没有读过律法那样的耶稣基督，他讲话那样的有力量，而且用他的行为，用他的人格去 back up， 去支持他所说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讲的时间，他也做了一些的神迹，让大家知道他身上带着的能力原来是上帝来到了人间，道成了肉身。圣经里面讲了36件的神迹，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有36件的神迹，其中19件是医治人的，有19件是耶稣医治那个人，但是当中有5件呢，有5件医治的病例当中呢，在安息日里边，安息日耶稣是主动，但其余的14件耶稣的医治当中全是被动的，人家来要求他，耶稣求你帮助我，耶稣我的仆人病了，我的使女病了，我的儿子有问题，耶稣我求你来帮他。耶稣不但没有推却，耶稣把所有的病，各样的病症全部都医治好。而我们知道耶稣的医治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一听到医治 我们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医治，我看医生也是医治，我去沃尔玛买药我也是医治，我多睡觉可能起来我也是得医治。但是当时耶稣所医治的这些都是属于是那种绝症，是当时医疗当中是没有可能达到的。而耶稣所谓的医治就是行神迹般的那种医治，是证明耶稣的能力才能够医治的。耶稣的医治就是行使他上帝的能力来服侍他人。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是服侍他人，他的能力不是来服侍自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下周要来的，下周主日站在这个位子上的就是张伯利牧师，我们已经邀请了他2年。我们知道张牧师是上帝很重用的，也是他的背景非常特别。他从中国出来，当时89年就逃亡了，到西伯利亚，后来到香港，后来到美国，后来以神迹般的他就信了上帝。我们也知道张伯利牧师除了他在那个逃亡的日子中间能够信了耶稣基督，神迹般的能够活下来，他自己本身也经历过上帝的医治。在1989年一直到1994年，六年的时间，他开始是肝癌的第三期。他问医生，我这样的做治疗我可以活多久？医生说你可以做化疗，大概可以再活3年。他就跟着医生的这些的建议在做整个人的化疗，化疗过了，这个肝癌好像是有点的得到医治，但是却换来的就是他的肾衰竭，肾给废掉。怎么办呢？他就到了台湾去找这个医生啊，希望呢能够在得到医生这样的一个帮助呢，能够找到一个肾的肾源能够帮助他。结果他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里面等了1年，这个肾都没有出现，一样在肾衰竭的情况。后来他有一天遇到一个在荣民总医院里面一个老将军，这个老将军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老基督徒就跟他说，他说张弟兄啊，你这样祷告是不行的，上帝啊求你给我换一个肾，他说你这样祷告就是说，上帝啊死一个人吧，我就有肾了，最后还是不要是老人，我不要老人的肾，我要别的好年轻的肾。那个老将军说你不能这样祷告啊，你这样祷告就是死一个人的意思啊。那个老将军说你要祷告说上帝你医治我。所以后来张伯利牧师就改口了，就不说换肾了，就上帝你立马的医治我吧，因为你是行神迹，你当时这样行神迹，现在见了我见了没有办法了，我再等多长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这个李志飞弟兄也是在之前他生命当中间有一段时间也是换了肝也换了肾，是同时双器官移植。我们上网去调查这些啊，实在是在世界各大的医院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不但是手术，这个肾啊肝那个肝源啊这些。我们知道李志飞弟兄也是当时要排队的话也要排到几百号才轮到他，他都不是年纪大的，等到他都要几百号的人才能够排到他，你说这样的机会多少，他结果他就能给他换到，那是另外一个神迹。上帝没有像张伯林牧师那样的，张伯林牧师后来整个肾慢慢的复原，靠着祷告，靠着上帝帮助他。不是说我们拒绝医生，我们都找医生，但是世界上的医生大家都明白的，医学是有他的盲点的。我们待会儿会找 Pastor Luke 何勇传道在我们中间，他重述了他之前这样的一个事情，有好多人有不知道怎么样去看这个何勇传道啊，原本照出来是一个胰腺上面有肿瘤的，非常清楚，一个 clear measurement 2.4公分的一个立体的一个肿瘤，后来再照的时间就没有了。上帝可以
把有的变没有，可以把一个坏的肾变好一个肾，但上帝的神迹同样发生在那些可以换肝换肾的人中间。同时间，我们刚才说的李志飞弟兄在他的生命中间出现了一个神迹，就是在圣诞节的前后，他得到了一个又是肝又是肾双器官的移植，而且并没有任何排斥的现象。上帝可以通过各样的方式展现他的神迹。我们知道耶稣他所谓的医治就是他行使神迹，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在我们相信上帝，我们是基督徒的脑子的中间，我们不会怀疑，我们不会怀疑上帝可以医治你，上帝可以医治你，上帝可以医治你，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只是当我们看到有真正这样的实力的时间，让我们以前好像是风闻有上帝，我们只是听说，但是真的在我们中间有人被得医治的时间，我们一个见证一个见证，一个听一个听完再一个的见证的时间，我们无可推诿，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我们信的这个耶稣基督，有许多的见证人继续加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的信心从我们信再加上上帝的医治，让我们能够更加对他有信心，而且更加认识我们的耶稣。旧约的里面叫耶和华拉法，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Jehovah Rapha， 上帝是医治的。这是我们如果读圣经或研究的时间，上帝的名字或者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有很多的名字，耶和华什么？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上帝的名字中间他愿意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医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肉身，我们还有心灵。好多时候心灵影响肉身，肉身也会影响心灵。好多人说一听到得癌症的时间，他自己半个人已经觉得已经下去了，觉得没有希望了。心情影响身体，身体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也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心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也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知道张伯苓牧师得到上帝的医治，他最近我上网看他的一些讲道，他说他的肾已经基本上恢复到完全的医治，就他的指标恢复到正常，是从一个肾没了垮了肾衰竭的人，慢慢让他的器官能够复原到正常。靠着什么？靠着祷告。而且他一天非常的繁忙，他据说只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那样的繁忙，他的肝他的肾他的内脏完完全全的开始恢复。上帝可以，上帝爱我们，上帝他怜悯我们，他有能力去医治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我特别今天邀请的，我们上上个星期六我们有一个叫癌症康复者，癌症康复者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中间除了这些身体或者是癌症方面的，我数了一下当中，待会我请他们起立，大家一直为他们祷告了，就像刚才陈琦姐妹为他们祷告一样。这些人的名字大家是听过了，他们的疾病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当中有前列腺癌、子宫颈癌、肺癌、肺腺癌、血癌、结肠癌、直肠癌、脑恶性肿瘤、淋巴癌、白血病，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了。因为我昨天去了另外一个团契以赛亚团，也看到一些的老姊妹回来了，他们这手术开刀的时间他回来，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是从这个癌症那个切除里面能够回来，没有人相信。心里眼神那种的确定，那种的喜乐，我很注意看这位的姐妹，我很注意看有没有半点觉得是愁苦，有没有半点觉得没有信心，没有，亮的整个人。 他嘴里面说上帝帮助了他，没有上帝他是不行的。我们感谢上帝，在我们中间有许许多的见证，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我特别安排在这个主日当中，有特别是我们靠近年底，也特别我们在这个布道会之前，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福音，耶稣基督正在纪念在我们中间有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感谢上帝，病痛在没有信上帝的人或者是一般的人中间通常出现什么？这些的病痛通常你要跟你的生活的质量，跟你的愿望，跟这个社会的理想，你的追求，你的亲人，甚至你的朋友，因为你疾病的缘故，这一切慢慢的远离你。你觉得你是孤单，你觉得你是被遗弃的，你再怎么样坚强，也要统要最后要在自己的身体的软弱当中，你要妥协，跟这个世界越走越远。这个世界在往前走的时候，你一个人停留在那里，好像被遗漏了一样的。就像耶稣说，那些是困苦流离的人，跟他们越来越远。那些是一般的人，或者说我们说没有信仰的人，但有信仰的人，我们仔细的想一想，这些人当有疾病的时候，他们的光景是跟没有信仰的人做一个比较。当我们在这个癌症康复者的弟兄姐妹中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见证，疾病带来的是什么？疾病带来的是他们更认识上帝的能力，他们更加靠近，更加多的基督徒在他们身边，不是远离，而是因为疾病的时间拉近了，上帝更加的靠近他。以前已经是信上帝的人，他在疾病的中间，他觉得离上帝非常的靠近，而且因为疾病的关系，弟兄姊妹对他们的爱、付出、祷告、时间、流泪。我记得卓云兰姐妹她在分享的时间，她刚刚进来教会的时候，她就是带着这个脑肿瘤，她进来的时间，她觉得非常的清楚。她说这现在我是在生病的，我这个人为什么为我祷告的人也不太认识我，为什么他为我流泪来祷告。所以他在因为这个疾病走进教堂认识上帝的最早的就有一群人来关心他，特别是通过祷告去接触他，他自己心里面觉得真的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中间。为什么我在生病又不是他们，但是他们为我祷告，他们是流着泪为我祷告。我们知道的，有信仰的人虽然是有疾病，但是因为疾病的关系，上帝把他自己，把身边耶稣的门徒能够完完全全的靠在这个团队的中间。我记得 Pastor Luke 在前两个星期，就是在那个分区祷告会的那天周三的晚上，他到我们家来，我们一起为他祷告。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很习惯的，也是有信心的，为病者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信心的，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为这个病者按手祷告，我们为何勇传道来祷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说在这个点上，我们不知道这个疾病发展会怎么样，有没有新的发展，有没有不同的方向，我们不知道。我说我们都不要太过于早的去悲哀或者欢乐，我说我们心里要谨慎，到底上帝通过这个事情要让我们带到什么的境地中间，我们就祷告。我记得我鼓励大家，我说每一个人都按手在 Pastor Luke 在何勇传道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凭着信心祷告，之后我们一个一个人开声来讲，我们来祷告，一个一个按照你的信心，不出自信心的我们不讲，但出自信心的我们就为他来祷告。待会儿帕斯路会告诉我们在这个中间他自己的经历，到底我们众人为他的祷告所产生出来的是什么。我们这里也看到祷告进了上帝的圣殿，到了这个基督徒的人群中间，大家为他们祷告的。我们知道祷告的确带来一些怎么样的情况， 祷告能够带来一个人的平安，他的盼望不再孤单，信心勇气，甚至疼痛减少，副作用减低，治疗的过程顺利，甚至最后把病痛都拿走。我们不说上帝啊，你立马的立刻把这个重担把它拿走，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方式，一个方式带进我们人生里面看到更深的东西。但是通过这个疾病，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到底要了解上帝给我们的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求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求的100%的可以的，就是我们奉主的名，为他在这个疾病还没有过去的时间，我们为他心里的平安，为他的盼望，为他心里的踏实的勇气信心，甚至奉主的命为他祷告，他的疼痛能够减少，他的副作用能够减低，都在我们这些癌症康复的病人当中，不能说病人，癌症康复的弟兄姐妹中间能够全部证明出来的。有些我知道有些人他都不愿意参加这个，他说我已经好了，上帝已经医治我了，我不用在这个团契当中，我已经好了，他信心非常的大。我盼望这些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知道他们真的，帕斯路用这个字眼，他说真的跟死神眼对眼的看过一遍，就在死神的前面跟他眼对眼看了一遍，但是这些人回到我们中间，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主。在我们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没有太深的感觉，我希望这些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他们也希望站在神的面前去见证神是上帝对他们的好，也是能够在弟兄姐妹面前对大家的感谢。我想邀请这些癌症康复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这个团契当中，或者是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你的小组你的教会曾经帮你祷告，你接受过上帝恩惠的，有没有这些的弟兄姊妹？我想请我特别让第二排的周执事那些的弟兄姐妹，我们让他们起立，我让他们起立好不好？好，不只有这些的，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还有 Raymond，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还有阿姨在那边，还有后面的，还有 Ocean，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还有美坤，还有不在我们中间的 Bob， 他是直肠癌，也上帝也医治了他，我们感谢主。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还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他们没有站起来，但他们知道上帝医治了他们。在我们的中间，祷告蒙应允是真的，我们没有过分的奢求说上帝你把这个疾病拿走，因为疾病要让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去，我们看见一点东西。但是在这个期间，通过小组和弟兄姐妹的祷告，他们心里的平安，他们那种面对治疗或者甚至手术那种信心，是其他同样一样的病，同样性别，同样年龄，同样病种的那样的人，两个人的比较，一个有祷告，一个没有祷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境界。 Amy 也告诉我们， Amy 在她的见证中间，同她一样年龄，同性别，同样病的一个当时的病者，她自己里面就觉得是非常有信心。而另外一个人，她的女儿要推着她轮椅继续做这个治疗，完全状态真的不同。当疾病临到我们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说上帝你赐给我这样，我愿意接受，但是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一起为他们的祷告。我们知道上帝可以医治一个人的肉体，更加可以医治一个人的灵魂，他可以赐下他的神迹来帮助你能够成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验。上帝更加用他的神迹可以把你心灵当中所没有的那个重生的那个灵赐给你，来帮助你。如果我们光是在祷告中间只是要求上帝，恳求上帝把我的疾病治好的时间，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经过这个疾病的时间，我们最主要我们在心灵当中，我们这个治本呢，治标是上帝一定可以治的，但是治标的背后就好像一个人的疼痛的时间，一个人疼痛的时间，我们不会说就把他止疼吧，就把他打麻醉药吧，让他不要疼，让他就治好。疼的背后是有一个病根的，他那个治本那个本在哪里？ 同样，如果上帝容让我们进入一个困难或疾病的中间的时间，我们也知道这个背后一定有更深的属灵的意思在那边。如果我们今天为一个人，他的品行、他的品格、他的为人就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他今天病了，到教会来了，到上帝的面前，求你们教会帮助我，能够祷告让我医好。难道我们为这样的一个人医好了他，医好一个行恶犯罪的人，让这个人好起来，可以伤害更多人吗？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我们都非常的明显。我们肉体要医治好，但是通过这个肉体的这个功课呢，我们要进入到灵魂的洁净、灵魂的医治、灵魂的神迹的中间，就是一个人能够面对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圣灵能够进到那个人中间，使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品格能够回过来，就像浪子能够回头一样。我们知道上帝一定要达成他的工作。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不但走，耶稣不用他的手，不但用他的手去医治，不但用他的嘴去宣讲神的国的福音，他更加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前一阵子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一些奉献的，他可能是全时间奉献，说我以后知道了，我明白要走上这个全职的传道人的路。也有一些人是我愿意奉献自己去读神学，去好好的装备，虽然我不知道以后上帝会怎么样使用我，但是我愿意尽我的能力，在我自己脑子还比较强，我还有活动能力的时间，我进入神学院里面，我装备自己，看上帝怎么样用我。这些奉献人的中间，我跟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说弟兄姊妹，你们奉献很好，但是要检查你们的动机。如果你就是很喜欢做传道人，如果你就很喜欢讲话，如果你有很能力的讲话，甚至你的手很巧，可以做很多的侍奉，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当你说我要去奉献自己的时间，到底奉献的人是谁，你没有看到那个人，没有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奉献的动机就要值得怀疑了。因为可能我出来做一个奉献的一个传道人，我是要为神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奉献给谁呢？我服侍谁呢？别人的需要在哪里呢？别人的痛苦在哪里呢？我完全没有想过，但是我就知道我很有能力，我很想做这些事情，我很能做这些事情，我做这些事情非常的有效。我做了之后，甚至对自己的价值观，我自己在加拿大，我没有来错了，我来到这个教堂中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想做，对自己的感觉非常良好。但是如果这样奉献的人，他并没有看到他服侍的人，就像耶稣一样的，他说他看到怎么样，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服侍的人一定要看到被服侍的人，他们身上他们的苦境，耶稣看到的是什么？这些人群的中间，他们心灵的状态是那种疲惫的，是那种筋疲力竭的。困苦的意思就这样，流离的意思就这些人被抛来抛去，分散了，好像没有牧羊人一样的。他看到这些人群，他看到自己的身边的邻舍，他看到他的同事，他看到他的亲戚，他看到中国加拿大许许多多的人是没有上帝的人，苦了一辈子都是虚空，都带不走，可能自己苦离开了这个家庭，又把另外的苦带到另外的一个家庭。人生难道就这样吗？就是困苦流离吗？当我们去服侍的时间，像耶稣基督服侍一样，耶稣是蛮有恩赐的，他话语的服侍非常有恩赐，他医治的能力也是非常有恩赐。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一个真正认识服侍的人他的苦境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来服侍的。我求上帝帮助我们检查我们的动机，在侍奉的时间到底是不是满足自己，还是真正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去付出。但愿我们有耶稣的心，有耶稣的手， 有耶稣的眼睛，有耶稣的脚，但是更加需要有耶稣的心。耶稣看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羊，困苦流离的，像没有牧人一般。我们要更深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开车经过教会，通常我们很少人会很慢的看，我们教会转角那边有一个布景，大家看到吗？在那个转角那边，那个是什么布景？好像这几年都有啊。这个叫 Nativity Scene， 就是耶稣肉身的爸爸妈妈约瑟玛利亚，然后还有一个马槽里面的耶稣，我们穿走过了。但是我们要仔细的看，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太忙了，明明立志2013年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可能一年生活当中没有办法的把你推，特别有小孩的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忙，可能你刚刚生了一个小孩，更加不知道时间怎么就过来了，2013年哗就过去了。当时间这么快，当从一个节目到另外一个节目的时间，好多时间我们人都看不到，人的需要在哪里不知道，就完成这个指标，再很有效率的把这个事情做成，然后怎么样，人我怎么样都看不到，到底这个世界人群怎么样，到底我身边这个人他需要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我们太快太忙了。让我们在这个心里的中间真的能够静下来心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所看到的，耶稣看到他们这群人，许多的人是困苦流离的，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求父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有更深的视觉，在我们手上做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那样的一个事情的时间，我们不停留在那个事情的本身，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那个人，我们所服侍的上帝服侍我们的时间，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我请帕斯路先上来，帕斯路要在下面的时间何永传道帮助我们，除了在第四点中间替我们有一些的补充，让我们更深的看见，让我们在这个医治这个话题中间，通过医治我们怎么样更深的看到人生的意义。我们请何永传道帮我们从他的事件当中来复原真相，也帮助我们呢更深能够看到所谓我们经历一个苦难的时间，我们要看到的应该是什么。我们把时间交给何永传道。
我昨天在，我昨天在早上灵修的时候呢，神给我的几节的经文先念给大家，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很想让你们知道，那时我们受了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压力，甚至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而且断定自己是必死的。然而，这正是要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里复活的神。他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而且他还要救我们，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我现在读的呢是新译本的一个的翻译。在昨天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给我这句话：我所经历的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相信这是神借着大家的祷告在托住我，让我有这一个整整一周时间的神给我的功课。从11月30号一直到12月7号，整整是一周的时间，一个小时不多，一个小时不少，整整是7×24个小时。神给我定制了一个很特别的功课，就像刚才父牧师让我所分享的，就是在这个特别的功课中，神让我学到了什么。11月30号的上午，我的家庭医生呢又给我打家里电话，又给我打手机，让我马上去看他。 然后我到达医生的诊所的时候，就他马上安排他见我。他就说呢，他说你的那个 ultrasound 的报告回来了。他说呢，你的 ultrasound 报告呢显示呢，在你的胰腺的中部有一个 2.4×2.3×1.8 的东西。而且呢，报告上显示整个的那个这个东西呢是不规则外形，叫非同质的什么的一个体。他说呢，要抓紧时间往下检查，要看是什么样的东西。当时他还分析好东西、坏东西，坏东西他跟我说，坏东西就会发展很快的。当时我自己有一个的意念，如果是胰腺上不好的东西，那么它发展是非常快的，可能就是几个月的一个时间。这是一周之前，一周之后，整整一周以后，也是星期六，12月7号的早起。早起呢，咱们粤语堂的有个弟兄是在医院里做 CT 检查的，他早起给我来个电话，他说：“何勇，你现在吃早点没吃早点？”我平常呢，那天的星期六呢，正好转过星期六呢，有上午的咱们癌症康复小组的一个聚会，而且还有约书亚团契的一个聚会，应该是我来参加这些的活动，原来有计划参加这些的活动。那如果要参加的话，就可能会起得早一点，但是神有他的恩典啊！我在这些天呢，没有一天睡得不好。就从知道这个消息，睡眠呢比以前都非常的就更加好，一躺倒就睡觉，一直睡到早起，连转天呢，连说牧师和同工们说，哎呀，晚上我都睡不好，我说我初期睡得好，就从这开始。但是星期五晚上，我跟我的太太都失眠了，就造成了转天早起呢就晚起了，晚起了，正好弟兄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吃早点。他说你如果没有吃早点呢，我现在马上带你去医院做 CT 那个检查。带到他那个医院，我就躺到那里边，躺到 CT 机器上，然后推进去，在一路上呢还讨论这个医生，我的专科医生告诉下一步的治疗是什么。因为在这期间给我安排非常快，就见了专科医生。专科医生呢，他就讲到了下一步可能的治疗，他说不管好坏都希望呢给拿出来看，就很多的这些的治疗，就跟他在讨论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躺在里头，躺进去，然后就推出来，我还没有在那个上面坐起来，那么这个医生呢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他那个观看 CT 的那个屋子呢就到我那个 CT 屋里，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在胰腺上。然后但是呢他说你先别动，因为我跟你这种的关系呢可能会受感情的影响，我再请我的一个同事再来看。他就请了他的一个同事再去看，他同事呢看完以后呢，他说也没有东西。然后他又不放心，他说我们在医院的另外的一个那个 ultrasound 那个 B 超的机上我们再做一次再看。然后紧急呢就让我带到他那个做 ultrasound 那个区域，就进去做 ultrasound。 做完 ultrasound 的结果，两个医生最后确认的结果是没有在胰腺上再发现有任何的东西。这个时间是一个星期后的星期六的上午11点，所以整整7×24个小时。那么神在这时间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课来分享？刚开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好呢那阵呢我是在准备旧约的，一起查经，在看历代志，就一节经文呢总在我的里边在提醒我，就是历代志的第7章的第14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像我的身体就是地啊。神在说呢，说你如果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远离你的恶行，神便垂听你的祷告。 我这段时间我思考最多的就是我在神里边那么多年我做了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想来想去我说在这么多的时间里头我第一我盗窃了神的时间，因为神呼召我本身就出来就是要服侍他服侍弟兄姊妹，但是在被呼召到今天为止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在服侍神，有多少时间是在真正的服侍弟兄姊妹。有时候有很多的理由来做自己的事情，包括有时候我回到家以后有时候我又上网看一些东西，我太太还说该睡觉就睡觉了，我自己还有理由，我说感觉很疲惫了我要放松一下。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理由来盗窃神给你的时间。我说不但盗窃神的时间还盗窃神的荣耀，神给你在这个地上本来就是要荣耀他，但是可能大家看不出来，神是省察内心的，我也知道我自己内心所想的。我很多做事情的时候做事工的时候我自己里头有一种的期盼，期盼就是大家能够好像能够表扬你两句，自己好像面子上好像有光。我现在说我说其来本不应该是自己得的荣耀，自己去期盼着本来是属于神的荣耀。我说还有什么，还有做了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有些时候是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你的里头的思想，但是就是这样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我当时在祷告中在思想中我就说如果说我这样下去我根本在这世上不可能来荣耀神。我说神现在把我的生命拿走是应该的，本应该他就是把我的生命去拿走。自己越思想越思想的时候就想到我存活在这世上那么纯纯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说很多的时候这些以前都是一种理性的东西，但是你真正的去面对你生命最后的一刻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你真实的经历，神通过这些的事情让你真真实实体验到神是怜悯的神。在这个一个星期以后弟兄姊妹们见我面的时候他说你看你是 满脸的那个轻松啊笑容啊，我说我真的是好轻松，我说不但是身体上的而是神通过这几天把我里边的垃圾一并的拿走了，我所以好轻松。这是第一个神在这个七天里头让我学到的功课，是他 做他的洁净的工作。还有呢在这七天让我真实的体验到了在主里的那种的平安。借着大家的祷告，我第一天看那个医生去的时候最后走的时候我那天安排呢是再去 Kingston 看我的女儿，这原计划，但是中间就插出了这么紧急的看家庭医生的事情。看完家庭医生呢，然后家庭医生呢还提醒我，我说要开车回家，他说你现在那个心情你还能开车吗，问我。我自己当时感觉，我说他，因为他知道我是在教会里做 pastor 的，他还开玩笑，他还我不说其他，还有其他跟我开玩笑的一些的话。我当时一种感觉就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会在我的心理上会产生冲击，然后我自己就正常开车回家。开车回家以后呢，然后我太太就问说是不是还去看女儿。我当时所想的就说有这个病有也好没有也好，我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思考最重要的是什么， 原来思考的好多的东西现在都不值得一提，但是现在我就认为在这个时候我要去看我的女儿，因为在这个时候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她的爸爸她的妈妈在主里边能够有对她的爱，这是能让孩子了解的，哪怕是生命只有短短的一段的时间，我也让孩子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爱他的。一路上去一路上回，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然后接下来的几天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在主日的敬拜，后边的主日学查经，周二查经，真的神的那种的平安就在你的心中。有时候心情你知道吗，看到属世的事情的时候最怕看什么，得病啊，最怕上网查东西。我呢在里头呢有几次的心情的摇摆，一次摇摆呢就是星期二的下午晚上旧约，旧约查经的时候呢，我就去查查这个一线上这个东西，越看越害怕。然后那个心情呢就是准备晚上准备旧约查经啊，我心就稳定不下来。但是我就说呢，神的祷告，神那这弟兄姊妹呢给我发了很多的 email， 都是说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我就看着那个弟兄姊妹发出来的那时候我在为你祷告，你的心呢就一下子就有 平静的下去。神借着祷告呢让你平静，然后到了我就说神所你给的一定是让你所能承担的。我就说一直从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四晚上，我跟王燕呢睡得都非常的平安，到了星期五晚上呢又看了一些的医生，就是国内的医生经验的，又说了一些事情，晚上又睡不好了，再折腾。但神让你承担的不能超过你自己所能承担的，周六整整好好，我说如果不是弟兄带着去，那个时间也不可能他马上告诉你，就算是正常看医生也得等到那个医院结果到了医生那儿才能让你知道。那么我是整整当当实实星期六就把这个担子神就给我挪走了。所以在这里头呢真实的体验到神给你的那种的平安，你真实经历的那种属天的平安，虽然外界环境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你里边的平安是你真切的能够体验到的。还有的功课呢就是让你看到什么是你真实的应该追求的，什么不是你应该追求的。我说挺有意思的，我在这个之前呢我曾经呢想买一件西服，不是说买不了啊，但是就是有时候总犹豫，因为我这件衣服呢是我的那个上神学院的校服，每个星期呢都穿它，穿到今天了，每个星期一直在想买。但你知道发生这件事情以后突然有个念头说还想去买，但马上又想，我说买了有什么用吗？对啊，也带不走嘛，对不对？买完也带不走，我说也就不用去买。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想什么？一个想亏欠了神，一个呢在想亏欠了人，就在想这段时间包括弟兄姊妹包括自己的亲人很多亏欠他们的地方，希望在这时间呢能够更多的去弥补。我有想法，我那阵还祷告，我说我亏欠很多弟兄，亏欠很多的这些的亲人的，我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而且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如果神你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现在就跟你说对不起，你帮我去跟他们说对不起。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看到了自己欠缺自己家人的地方。我儿子一直想去三 center， 一直没带他去，我说这段时间我要有精力我一定要带孩子去三 center， 我说在这世上很多的时间我一直没有好好的照顾我自己的太太，我说如果我不在这世上，我在想到我太太那种孤独，我说在这时间呢我还想买只狗，我说我走的时候呢那至少那只狗还可以陪伴他。所以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这种的关系。真的，人在面对最后的一段的时间，神让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一切身外之物，不管是你住的也好，你的服饰也好，你的这个服装也好，还是其他的也好，都是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神通过这个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把我自己该学的功课都放到了我的面前，让我真真实实的能够经历他，让我真真实实的在他的面前能够检讨自己，让我的生命呢，经着这一次又一次的功课呢，使我的生命不再一样。那么也谢谢，也最后特别谢谢大家的祷告。
感谢主，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我相信我们信仰的人都知道，常常说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与耶稣同死同埋葬。但是我们真的问自己，我们死了没有？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死了，我们活着就不再是我们，我们永远活着。我们已经死的人就不会再死，死了一次在基督里的就不会再死。所以理应我们有信仰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为我们现在活的时候已经在神里面，我们很坦然。但是有许多的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当耶稣基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说这句话的时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庄稼已经熟了，我们不用像耶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因为各城各乡的人已经到了我们的门口，明明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小组里面有许多的人，在我们的灵舍里面有许多的人，他们还没有信神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理应有一个机会听一次福音？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这个星期的时间，帮助我们也复兴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正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是带着耶稣的能力，带着耶稣的爱心，带着他的那种眼光，能够为到我们的灵舍先祷告，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中间。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周末的时间，除了在我们自己教会中间1221周六的时间，我们盼望着这个教堂中间是坐满了这些有需要的人，不论他们生命光景中间他自己觉得有没有希望，你都带他们 来到我们的中间。上帝他有能力。我们还有其他的我们自己的堂会啊，其他的友会，我们一起的做福音的工作。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已经要对我们说的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已经跟我们说了。求父帮助我们有一股力量，你不是让我们死，你是让我们活，让我们听了你的话去遵行的，我们都能够得到福气。又愿意我们在布道会的中间能再一次在年底的时间，我们见证着上帝你的福音是蛮有大能的，能够救我们一切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现在也来到我们中国人中间。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预先的归给我们伟大的天父，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